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1月23号，公元2016年1月2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结束在印南卡纳塔克邦境内的参访及弘法行程；藏传佛教宁玛派掌教达隆泽珠仁波切的法体将被引请至不丹；疑因出售中共禁书，香港一书店5名员工相继被失踪。科学研究指，西藏地理形势不适于汉人人口增长。西藏T8艺术中心将在印南举行第21届雪顿节。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了在印南卡纳塔克邦首府与各藏人社区中为期近一个月的参访及弘法行程，即将返抵达兰萨拉。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去年12月初，达赖喇嘛尊者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赴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班加罗尔市展开参访。在班加罗尔市，尊者受印度 IT 大王阿茨姆普雷姆吉的邀请，出席了第4次印度慈善倡议大会，并先后出席了卡纳塔克邦外交领事团举办的研讨会，在全国高等研究院发表了演说，同时出席了国家精神卫生和精神科学研究所举办的一场研讨会。结束了在班加罗尔市的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12月8号当天抵达该邦境内的堆格岭林王藏人社区，参加了甘丹寺为新建成的甘丹法座官邸举行的开光庆典，随后莅临建于热杰岭林王藏人社区中的西藏下美院，并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向僧俗信众开示佛法，传授了密集金刚灌顶。在传法结束后，西藏下美院为尊者举行长寿祈愿佛事仪轨。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也是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6周年纪念日。各国僧俗信众聚集在西藏下美院中，隆重庆祝了这一特殊的日子。达赖喇嘛尊者还同各寺的住持、高僧及欧美、印度的科学家们，在色拉寺中举行的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上，围绕着认知、概念与自我主题进行了为期数天的讨论交流。接下来的行程均在扎西伦布寺中进行。达赖喇嘛尊者首先为该寺新建成的经堂开光，并教授了法正论师所著的《施量论》。12月20号起，尊者在扎西伦布寺中正式展开了第4年的菩提道次第18大释义论传法会，并于28号当天圆满结束了传法活动。期间，尊者还会见了从境内前来听法的藏人以及来自中国的信众。达赖喇嘛尊者还向僧俗信众传授了噶当16名点灌顶与白度母长寿灌顶，而菩提道次第18大释义论法会筹备小组则为尊者举办了长寿祈愿佛事仪轨。今天1月2号，达赖喇嘛尊者启程赴班加罗尔时，预计将在几天内返回居住地印北达兰萨拉。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宁玛派议员索南丹培透露，近日圆寂的藏传佛教宁玛派第6任掌教达隆泽珠仁波切法体将被短暂引请至不丹。与此同时， 宁玛派的高僧大德们将搁置一年后再决定第七任掌教的人选。去年12月23号清晨2点30分左右，藏传佛教宁玛派第六任法王达隆泽珠仁波切在印北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圆寂，终年89岁。
仁波切光把坐不接了，你们宁在土堂有下土堂有土堂有被告诉那下来。
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宁玛派议员索南丹培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达隆泽珠仁波切从23号清晨起进入禅定状态，一直维持了两天。目前位于西姆拉的多杰扎寺院决定于藏历12月6号将仁波切的法体从菩提迦叶引请至位于不丹境内的多杰扎分寺，一周后再引请回印度境内的母寺，约一年后才会举办火化仪轨。
但你们我们国家现在我就增加能量了，他南宋就上路了，但他托马了他。
如今外界非常关注由谁来继承藏传佛教宁玛派的掌教领袖。对此，索南丹培介绍说，宁玛派各大寺院的高僧仁波切同意将推选掌教的事项暂时搁置，一年后的宁玛派祈愿大法会进行之际，各方再决定由谁来继任掌教职位。达隆泽珠仁波切进入禅定状态后，正于印南弘法的达赖喇嘛尊者也立即为仁波切撰写了迅速转世祈请文，并要求法会现场的上万信众共同祈祷仁波切能够顺利转世。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与西藏议会也先后发布复文，缅怀了达隆泽珠仁波切为西藏文化的传承发展所付出的伟大贡献。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以出售中共禁书而闻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从去年十月至今，先后有五名员工及股东被失踪。亲友们怀疑失踪者均是因政治原因而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同时对香港言论自由程度的退化表达忧虑。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海外流亡藏人及西方人权活动人士的电子邮件长期遭受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已有多个独立调查机构证明这些攻击者均具有中共军方背景。而近日，一名前微软公司雇员向路透社证实，该公司于2011年就已经确定中国黑客攻击了1000多个 Hotmail 电邮账号，尤其针对西藏和新疆的海外活动人士。报道指，微软公司当时决定对此保持沉默，放任黑客继续攻击，强迫用户选择新密码。有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微软公司对上述这一事件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就是害怕触怒中共政府。微软公司至今拒绝明确警告用户遭到由政府操控的黑客攻击。而针对前微软雇员的指控，中共外交部只是自诩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否认进行过网络攻击。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有科学研究证明，汉人在高海拔地区居住，生育功能会减弱，因此在西藏的汉人人口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美国媒体红轨道网站近日报道了一项有关汉人是否适合居住于西藏的调查研究。据悉，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研究员洛纳·摩尔博士与同事们经过多年研究后认为，西藏的高海拔地理形势不利于汉人的生育功能。 洛纳摩尔博士与同事们的研究结果证明，藏人在高海拔地带的生育能力优于汉人。移居藏区的汉人妇女与婴儿在高海拔环境中的孕产过程比较辛苦，藏人婴儿的出生体重比汉人婴儿正常的多，同时生存率也比汉人婴儿高得多。实验还发现，随着海拔的上升，汉人的生育功能也就逐渐会下降。在海拔12500英尺之上，没有汉人生育的案例，但藏人在任何海拔都有生育案例。实验还从藏汉婴儿在产前与产后的死亡率、藏汉民族的吸氧功能、生理和基因系统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对比，进一步证明了两组在高海拔环境中的不同生育能力。红轨道网站在报道中指出，基于西藏的特殊地理形势以及数千年的演化条件等因素，在生育能力方面受到限制的汉人其实无法适应西藏的全部地域，因而将不可能大幅度的增长人口取代藏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微软公司前雇员近日向路透社证实，海外流亡藏人和维吾尔人的电子邮件账户受到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时，微软因惧怕北京的压力而决定保持沉默，放任攻击继续。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多家港台媒体均报道了香港铜锣湾书店雇员李波于12月31号被身份不明的男子带走后与外界失联的消息。这一失踪案件之所以获得如此大的关注，是因为李波工作的铜锣湾书店以销售在中国大陆被禁止出版的政治类书籍而闻名。该书店被指是不少大陆游客必去的目的地之一。自去年10月以来，先后有多名铜锣湾书店的股东与员工在泰国及中国深圳突然失踪。李波是第五个被失踪的该书店员工。有人权组织认为，当局在有计划地阻止政治敏感书籍从香港流入大陆，而铜锣湾书店五名相关者陆续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也引起了各界对中共不断加紧钳制香港言论自由的忧虑。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表演艺术中心发布声明宣布，该中心将在印度南部的堆格林藏人社区举办第21届雪顿节。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表演艺术中心近日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今年将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堆格林流亡藏人社区中举行第21届雪顿节。声明指出，今年2月28号是堆格林流亡藏人社区成立50周年纪念日。西藏表演中心选择该社区为第21届雪顿节的举办地，以共同庆祝。据西藏表演艺术中心介绍，第21届雪顿节庆祝活动将在2月18号至3月11号间举行。届时，来自印度与尼泊尔各地的藏戏团将表演西藏八大藏戏与佛陀本身转等剧目。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